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周末的崇拜。现在是诵读学道经文时间，我们来诵读学道经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
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让赞美飞扬》，这首歌我们唱两遍，然后重复副歌两遍，请。神仙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还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像 让我们低头来到主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要以心灵的诚实来感谢敬拜你。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我们每天所享受的都来自你的恩典。我们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儿、亲情感谢主，我们为衣食住行感谢主，为各位兄弟姐妹、慕道朋友们的生活起居感谢主，为孩子们在外的学习生活感谢主，为江河湖海、山川大地美景感谢主，为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水里的鱼类感谢主。愿这一切荣耀、尊贵、权柄、国度、爱戴都归给主基督耶稣父神，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请坐。第二首歌《赞美之泉》，这首歌我们唱三遍，第一遍合唱，第二遍姐妹们唱头两句，然后从让我们张开口一起唱，第三遍弟兄们唱头两句，只要是从我们这个让我们张开口大家合唱，最后重复一遍副歌。好，请。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经文是诗篇第一百篇。诗篇第一百篇，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下面请诗班献诗。
谢谢诗班的献诗，也是在感恩季节的时候，我们用各样的乐器歌声来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着你的爱和恩典，可以把我们冰冷的心可以融化，也借着我们所唱出来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尤其是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回顾主一年的带领，我们献上感谢。你在各方面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主你赏赐给我们。哦，主啊，你的话语说，少壮的狮子会缺食忍饿，但寻找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都可以随时经历到主，你是信实的神，你是那永活的主。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也让我们心里知道主，你是圣洁的神，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我们是按照主你的旨意，按照主你自己的属性，按照主的真理，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赞美一切都能达到天庭，蒙主你自己的悦纳。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有弟兄姐妹回国探亲等等，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也有身体软弱的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的，也求主一一的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特别把俊明姐妹的父母，他们双双都在医院，虽然手术各方面都进行顺利，还是需要在医院里面有24小时的看护，求主怜悯，求主施恩，也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因着朋友的帮助，主你特别的带领看顾。哦，主啊，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一切心中对主的爱戴，对主的颂赞感恩献给主。尤其是这个礼拜五也是全教会的感恩聚餐，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见证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江武成牧师在我们当中。江牧师是美国中国信徒布道会的总干事，他们是从帕特鲁马过来。那江师母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去年江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过信息，今天他们二位都在我们当中，下面就请江武成牧师传讲信息。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也要在这个地方恭祝在座的每一位感恩节快乐，也为着刚刚诗班带领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敬拜也感谢神，也真是谢谢诗班用这个感恩的乐歌带领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让我们借着这些诗歌带领我们进入敬拜，而且其实这个诗歌飘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谢谢诗班，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今天要来的这个礼拜四就是一年一度的感恩佳节，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季节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旧约诗篇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感恩的诗篇，那就是诗篇第一百篇。诗篇第一百篇，让我们再一次打开诗篇第一百篇。 我们再一次攻读啊这一篇诗篇一遍啊，这个诗篇第一百篇一二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第一百篇它的背景到底是如何，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篇诗篇呢是和庆典或者说是和节期有关的一篇诗篇，很有可能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到圣殿里面去朝圣献上感恩祭的时候所唱的一篇诗篇。这个刚刚所读的诗篇一百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可能就是这些朝圣者当他们一踏入圣殿门的时候所唱的诗，然后第四节和第五节呢就是已经在圣殿里面的诗班所回应的诗歌，所以这篇诗乃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唱的一首诗，所以这篇诗呢最最能够表达当时的百姓他们内心的一个信仰。请看圣经，在这篇诗篇里面一开始呢有三个小字，这三个字告诉我们这是一篇称谢诗，这个称谢诗啊也可以翻译成感恩诗。这一篇诗的作者就呼吁我们呢要懂得来感谢神，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这个被神所严严叮咛要懂得感恩的民族，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智慧的里面呢竟然没有谢谢或者感恩这么一个字。而这里称谢这个词呢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承认或者是宣告的意思，这个承认或者是宣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用口把它公开的把它说出来，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他们公开的承认某一个人的好或者是公开的宣告某一个人的好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在对那个人说谢谢了。而另外一方面呢像这样公开的承认或者宣告某一个人的好事实上也就是在赞美那一个人，所以这里这个称谢啊，有时候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也把它翻译成赞美，所以谢谢和赞美原来在犹太人他们的语言当中是可以互换的。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如果我们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如果把它啊藏在心里面却不肯公开的把它说出来的话，这呢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圣经说起来这是不对的。有一次在印度有一个木材行的老板养了很多头象来搬运他的木材，在这些象的里面当中有一头象呢啊他的脚受了伤，这个老板呢有一位朋友是兽医，所以这个老板特别去找这个兽医来医治这头大象。三年以后有一天呢这位兽医去观赏马戏团的表演，其中也有象的表演，忽然之间呢在这个象的表演的里面有一头象呢脱离了这个队伍，走到兽医的面前用鼻子把它牵了起来，从三等的观众席呢牵到头等的观众席。原来这头象就是三年前受到这个兽医照顾的那头象，他是为了报恩才这么做的。哦，连这头大家啊，大象呢都懂得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表达他心里面的感恩，更何况我们这些在神的面前蒙恩的人呢？所以我们实在要懂得感恩呐。请问，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曾经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吗？我们受了许多亲友或者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曾经开口跟他们说声谢谢吗？ 1860年有一艘汽船叫做阿尔琴夫人号，这个搭载着393个乘客，在密西根湖恩尼特卡特村呢，离岸边大概有1英里的地方呢，沉没了，有279个人因此而溺毙，有114个人生还。其中在这个乘客的当中呢，有一位是西北大学的学生爱德华斯本塞，他是一位游泳的好手，他来回这个岸边跟这个沉船的地方来回游了17趟，救起了17个人，但他因为过分的劳累而昏迷。当他醒来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尽了力量了，为了这样的缘故，他来回救人啊，他伤到了他的脊椎，他就必须终身坐在轮椅上。几年后在他的生日那一天，有一位记者呢就请问他，在他一生当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就这样回答的，他说我最记得的就是那被我救起来的17个人当中，连一个也没有来跟我说声谢谢。在非洲宣教将近40年，直到退休的一位宣教士欧森，他曾经这样说过，他原来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宣教士，他用卓越的医术在非洲从事医疗宣教的工作。曾经有那么一次，他为了一位妇人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终于就挽回了这位妇人的生命，这个手术是成功了，但是同时呢也把这位医生呢给累坏了。然而当这位病人啊他康复了以后呢，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就这样一声不响的走了。这位妇人的冷漠使得这位医生宣教士啊心里面非常的不好受，于是这个欧森这位宣教士就提醒说，以后准备到非洲宣教的年轻宣教士，如果你们想来非洲宣教的话，那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什么？就是不要期望别人对你说谢谢，因为在非洲有许多的部落里面，在他们的字典当中连谢谢这个词都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肯向神或者说向人说谢谢，岂不是跟非洲这些落后的部落没有什么两样吗？在旧约希伯来文的里面，感恩这个词啊还有一点是很特别的，那就是信徒感恩的对象呢必然是神。我们的神是施恩给那些信他的人，常常是通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去执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施人胜勿念，受施胜勿忘。所以作为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往更一深的更深一层来思想，那就是在这些帮助我们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感动他来帮助我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感恩最重要也是最终的一个对象不是别的，乃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为耶和华的作为来感谢他，我们应当为耶和华的作为来感谢他。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耶和华是神，这是一句非常严肃的宣告。这句话等于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感谢的一个最终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这位耶和华神。而这个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他的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是自己的。既然我们是他造的，他当然会知道我们的一切，他当然对我们的一生有着他最美好的计划。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就自然而然不用再为今天的事在那里烦恼，也不用再为明天的事在那里操心，因为他是神，他是一位永不误事的神。不但如此，在旧约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里面又告诉我们说，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 你是属我的，在这个地方就提到创造雅各的耶和华神啊，应许要救赎他，要救赎他。这个救赎这个词是跟这个至近的亲属啊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源。所以这个意思等于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创造了人，他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近非常近的，近到一个地步，我们跟神有着亲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神有义务也有权利把我们人从任何的压制之下卖出回来。所以这个第三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因为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要感恩，因为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疾病当中，他把我们从一切仇敌的攻击的里面，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灾难的恶劣的环境的当中把我们救赎了出来。是的，因为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来感恩。大约在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岸有位老牧师，他非常的敬虔爱主。有一天突然接到他儿子打来了一封电报，请他去为他的小孙子祷告，因为那个13岁的男孩子呢在踢足球的时候把右膝盖的这个骨头呢给弄伤了，而且呢医生诊断出来他被破伤风菌所感染，2-3天后呢会有极严重的危险。所以当时的医生就诊断说他需要立刻锯掉一条腿，或许可以保住他的生命。但是这个孩子却很顽强，他坚决的不让这个医生呢把他的腿给锯掉。因此他的父母呢就特别请他的老父亲来一同祷告。过了一天，这位老牧师就来了，就和他的儿子和媳妇呢一同跪在主的面前，为这个孩子恳切的祷告。这位老父亲他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天父，这个孩子是你造的，亲爱的天父，这个孩子是属你的，所以这个孩子呢现在受了伤，落在被仇敌的攻击的里面，也在危险的当中，求神在这个孩子上行神迹奇事，把他给拯救啊，把他给救出来。结果这个孩子没有开刀也没有吃药，不久就痊愈的。这个孩子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美国以前的总统艾森豪。由于这位老牧师的信心祈祷的功效，不但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了伟人，并且对整个世界有伟大的贡献。是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大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位大君王对子民有保护和引导的责任，我们蒙受了这位大君王的恩待，自然而然的我们要公开的宣告他奇妙的作为，我们要谢谢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当称谢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很少想到这一切。其实想和感恩这两个字啊，在古代拉丁文的里面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根来的。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一个越懂得想的人呢，他也就越懂得来感恩。曾经有一间教会的姐妹团契的一个会长呢，他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见证。他说在他姐妹团契里面有一次的聚会啊，那次的聚会有15位姊妹出席参加，于是这位会长呢就发给每一位姊妹呢一支铅笔，还有14张小白纸条。他要求每一位呢在这个白纸条上呢写一个人的名字，并就是每一张纸条上写上一个人的名字，并且想一想，假如我是这位姊妹的话，我将会为了什么事情向神献上感谢。这位会长是这样做见证的，他说他把这些纸条给收了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些纸条呢一张一张呢把它给读了出来。哇，真是不可思议，几乎每一个人在别人的心目当中呢，总有那么一两件事情啊是特别令人羡慕的地方。有些是物质上的丰富，有些是有特殊的成就，有些是他才艺出众， 有些是他迷人的一些气质等等等等。他们羡慕贾太太呢有画画的天分，他们羡慕乙太太呢有漂亮的房子，他们羡慕丙太太呢有特别好的人缘，他们羡慕丁太太呢口才出众，他们羡慕戊太太呢她的孩子非常优秀，他们羡慕己太太她的圣经懂得最多。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在我们身上是有哪些令人称羡的地方？我们有没有想过，难道这些令人羡慕的地方都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些令人羡慕的地方那是因为神他特别的恩典引导了我，而我有没有为这些向神献上感谢呢？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因为神的作为我们来感谢他，这还是不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当成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如果我们真是把我们的信仰单单建立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的关系上面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信仰，那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非常悲惨的遭遇，但其实呢却是一些化妆的祝福。所以我们除了要因为神奇妙的作为来感谢他以外，我们还要因为神的本性，还要因为神的属性，我们来感谢他。我们看这第五节，请注意，这个第五节一开始有因为这个字，这个等于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在第四节要用四个命令语气来去描写呢？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还有称颂他的名。这个第五节呢就提出了三个理由：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哦，这三个理由都是关系到耶和华神的属性。所谓属性呢，就是那个本质的表现。这个本质的表现常常是一个静态的，是我们不容易察觉出来的。但是这个属性，这个本性呢，却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首先，圣经说，耶和华本为善，神的本质是善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8章19节那里说，耶稣说，我是良善的。就因为神的本质是善的，所以神的一切作为也都是善的。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诗篇的作者可以大胆的这样说，在诗篇16篇第二节那里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如果依靠这位良善的神，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了最猛烈的狂风暴雨，我们也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不会叫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曾经有一对父母，他们在教会里面原来是非常热心侍奉的，常常为主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喜爱的小孩却在年幼的时候夭折了。他们就生气地说，今后我们不再侍奉了，我们这样的忠心付出非但得不着祝福，反而孩子夭折了。所以他们从此就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忠心，那样的热心，也不好好的侍奉了。这样大概经历了8-9年的时间。有一次，那位做父亲的在郊外在那里走着，看见一位牧羊人，因为在溪的那边呢满是青绿的肥草，他就想把这群羊呢给带过去那边吃草。可是带过去那边要经过一条小溪，而在这个小溪的上面呢就一块小小的木板搁在中间。因为这些羊啊都蛮胆小的，无论怎么推怎么拉，他们就是不肯过去。后来这个牧羊人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先把这里面的一只小羊呢抱在怀里，先走了过去。这个母羊因为看小羊过去了，他也只好冒险跟着过去。而其他的羊呢看见母羊过去了，也就一起过到溪的那边了。这个做父亲的看见这个光景的时候恍然大悟，他后来公开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这样做见证说，神因为怕我流落在溪的这边不肯过去， 就把我的小孩先带过去了，我才会过去。为什么我仍然逗留在这个地方不肯前进呢？哦，是的，我们的神是最美善的，他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是的，神是美善的，神是良善的，我们应当信任神的安排，我们应当相信神永永远远的爱我们，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特别的用意，他绝对不会故意的伤害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人也处在这样一个艰难的逆境的里面，但请我们千万记得，神既然容许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就一定可以从这一次的逆境的里面得着造就的。再来，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慈爱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这是指神那个忠于契约的，神那个无条件的爱。就因为这个爱，所以神的赦免也是无条件的，包括我们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那一切的罪和过犯，都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一概赦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位美国士兵在欧洲的战场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那位患有严重风湿病的这个老母亲呢，当他一接到电报，他就马上拄着拐杖赶到了军部，他要求军部能够把他送到前线去探望一下他那个受了重伤的儿子。这个军部基于安全的理由，就一再的劝这个老太太不要去，但是这位老母亲呢，她说什么都坚持要去。没有办法，这个军部只好安排了飞机，把这位老太太呢送到了前线。到了这个前线的这个医院的门口，这个医护人员担心她进去后她会太激动，所以就要这位老太太答应呢，进去以后不说一句话，也不能够在里面闹情绪，才准他进去。这个老太太她一走进这个病房，就马上看见那个满头包着白纱布的儿子，她就伸出那双颤抖的手来，紧紧握住她儿子的手。不料这个儿子立刻有了反应，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是这样说的：妈妈妈妈，我认得出来，这是你那双温暖的手。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儿子的身体就很快的得着复原了。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就是爱，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正用这样的爱，这样一个伟大的爱的力量来激励我们，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曾经为此向神献上感恩吗？另外圣经又说，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个信实是指稳固可靠的意思，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神的应许句句都要应验。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就应当因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属性来向他献上感谢，而不只是单单为着耶和华神所行的一切作为来感谢他而已。主后1346年，那正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期间，这个爱德华三世他手下的英军呢，跟法军在法国的克雷西这个地方交战。这个英军呢，是由当时的王子爱德华率领在前线打头阵，他的父王的军队啊，就守在后方，等候前方有必要的时候，能够随时到前方去这个支援。两军交战不久啊，这个爱德华王子呢就饱受威胁，于是他赶紧啊就差派传令兵呢去向他的父王请求救兵。但是这个父王呢一点都不动声色，迟迟没有派兵到前线去救援。于是这个王子又赶紧呢派第二位传令兵来向他的父亲求救，希望他能够火速支援。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呢就对这个传令兵这样说了：你赶快回去呢告诉我的儿子，也告诉他说，我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指挥官， 我也不是一个不懂得关怀儿子的父亲，我知道什么时候啊该派兵啊到你那边去支援的，请他放心好了。是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试探，或者当我们遇到了一些恶者的攻击，我们会立刻向神求助，但是我们会往往发现我们的神好像啊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是你知道吗，神的眼目没有一刻离开我们了，他深知我们所处的环境那个危险度啊，我们大可放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听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做见证说吗，神的救赎啊总是及时的，神的帮助总是及时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这样一位奇妙的恩主，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向他感恩呢？请我们看诗篇一百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在这里有三个命令语气。第一个，用当欢呼来感恩，当欢呼就是要高声快乐的呼喊，就好像诗篇九十八篇第四节那里说的，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从旧约的传统来看，感恩应该是大声的欢呼，应该是大声的欢呼。那么用今天的话来去解释呢，感恩乃是一种发自我们内心深处对神真诚的一个感谢。曾经有位穷苦的老基督徒，他平常很会唱诗，虽然左邻右舍他们那个区里面啊，大部分都是跟他一样的贫穷，但是常常因为他所唱的诗歌呢，那个喜乐的歌声呢，排除了心中里面的忧虑，而得以分享那一分的喜乐。但是没有想到，这位老弟兄有一天他感觉他的舌头疼痛，经过医生检查啊，认为是他患了舌根的毒瘤，必须要把舌头割掉才能够保全生命。当他在动手术之前呢，他就问医生说，我经过这个手术以后，我还可以再继续唱歌吗？医生为他伤心难过的摇摇头，这样对他说，你没有再唱诗歌的可能了啊。这位患者，这位老弟兄呢，于是就请求医生呢，把他从病床上给扶了起来，让他能够再唱最后一次。他说啊，我一生最喜欢唱诗了，今天医生你说我从此以后不能够再唱诗，他就我要唱出一首靠主喜乐感谢赞美的诗歌，来作为我最后的一次机会。讲完了以后啊，他就开始在疼痛里面唱出来，一息尚存我要赞美，直到闭目气绝生死我心喜乐。是的，今天我们都是喉咙仍然康健的人，我们理当满口欢呼的来发出感恩赞美，我们理当满舌欢呼的来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应当满口嬉笑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啊。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当侍奉来感恩，以当侍奉来感恩。这个当侍奉还带着一个修饰词，就是喜乐，就是乐意，乐意。一个诚心感谢神的人，是应当是一个甘心乐意，愿意在一切大事小事上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人的人。曾经有位八姑娘，他是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啊，曾经到中国内陆去宣教。当他晚年退休以后，就回到他的国家芬兰。有一次他在芬兰啊旅行的当中啊，在火车上呢遇到了一位姊妹啊，他们啊这彼此谈论了以后，就知道互相对方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谈得很谈得来。而令到这位八姑娘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位姊妹呢，她充满了一张光辉的脸。后来她就发现这位姊妹啊，她的右手原来是一个义肢，所以呢，她就很好奇地问她说：“这怎么回事啊？”后来这位八姑娘才知道，这位姊妹呢，原来是住在印度的一位宣教士。后来因为生病了， 他才回到芬兰来疗养。他回到芬兰以后呢，就买了一个农庄。有一天他这个农庄收成的收割的时候呢，他的右手被一个打谷机给弄断了。他这位姊妹就告诉八姑娘说，当我的右手断的那一刻，我立刻举目望天求问主，说主啊，我既然失去了右手，将来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工作留给我来做呢？他说啊，他告诉八姑娘说，当我右手断的那一刻，我并没有马上问说，主啊，为什么让这样的事临到我？他乃是问说，主啊，我以后还能够为你做什么？上帝感动他，就把整个农庄啊卖掉，改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养老院，叫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得着了很多的安慰。这位姐妹就认识到这位啊造我、爱我、救赎我、为我舍命的主那个洪恩大爱，也因着这样的缘故啊，他以乐意这个侍奉神的心来向神献上感谢。再来，圣经又告诉我们以当来感恩，这个当来呢是一个不完全的动词，必须以向他歌唱来补充他的意义。所以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乃是一个愿意经常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圣座前，向神献上敬拜、献上赞美的人。我们都知道啊，芬妮·克罗斯比她是一位盲眼的女诗人，她一生当中写了6000多首的圣诗。她在她这个自传里面是这样说的，她说，我听见那个依我眼睛的曾经这样说，自从她用错了药以至于我的眼睛瞎了，她一直觉得非常的抱歉。这个啊，克罗斯比她这样说，她说不错，这是这位医生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有机会再遇见他的话，我就要对他这样说，谢谢你医生，谢谢你让我的眼睛瞎了，虽然在你这方面医生方面呢是做了一件错事，但我深深的相信神不会错，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叫我一生盲眼，我要预备我多有赞美，并且鼓励别人也要这样来赞美，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就像今天我们的诗班用这美好的歌声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敬拜赞美一样，这三种的感恩的方式所表达出来，都是信徒公开的宣告耶和华神以恩典待我们，都是在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感恩。在1900年代初期，有一位芝加哥的警察，他在做一次例行的巡逻的任务的时候，就发现有位年轻人呢，正站在一间小小礼拜堂的门口，他光着头，闭着眼睛在那里。这个警察觉得他的行动好像啊很奇怪，以为他不是生病的呢，就是喝醉酒了，于是便走到前去问他说：“年轻人啊，你站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你是喝醉了吗？还是你身体不舒服呢？”这位年轻人听见这个声音啊，就抬起头来，向这个警察微笑着说：“哦，先生，我没有事的。我的名字叫做 Billy Sunday。我从前呢，就是在这间教会里面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我后来也在这间教会里面啊，蒙神的呼召到各地去传主的福音。所以这些年来，只要我有机会经过这个礼拜堂，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总是要求我自己尽可能的停下来。我能够安静在这个地方站上片刻，我默默地在这个礼拜堂前数算着神借着这间礼拜堂所赐给我的种种种种的恩典。于是我每一次就站在这个礼拜堂前向神做一个感恩的祷告。这位警察再看一看这位年轻人的面孔，原来他就是1862年到1935年闻名全美国的长老教会最有名的奋兴布道家。于是这位警察马上紧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比利，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能够遇见你啊，请你继续祷告， 我有义务保护你，让你不受到别人的打扰。今天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原来这个礼拜四就是一年一度的感恩佳节，在这个时候我们欢聚在主的教会，献上我们的敬拜，好不好？让我们一同有机会在神的面前低下我的头，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数算一下主借着恩泽教会所带给我的种种种种的恩典，带给我个人，带给我们家庭，带给我们教会种种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地方数算主恩典的时候，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懂得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感恩。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这样一个感恩节的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这群属于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涌进神的圣殿，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样一个感恩的日子当中，你把诗篇一百篇就放在我们面前，就是诗篇一百篇你对我们每一位说话，也就是诗篇一百篇你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懂得在你面前想起你许许多的恩典，数算你许许多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用当欢呼来向你感恩，用当侍奉来向你感恩，用当来敬拜你来向你感恩。主啊，谢谢你，求主恩待，让我们真是愿意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种种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神的儿女。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应允我们的所求。谢谢主，祷告感谢那些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主。
大家下午好。谢谢江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新朋友，今天我们有四位新朋友，一个是蔡月强先生和他的太太张琳，还有蔡月强先生的父母 Alan， 请你能不能站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
欢迎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如果有的话，请您站起来一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有没有新朋友？好，没有了，欢迎大家。我们这个教会呢是每个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在这里聚会，然后此外呢还有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五的晚上，我们还有团契，就在也是在这个地方。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的教会。下面我 大家报告一下感恩和代祷。请大家为教会的聘牧和建堂祷告。10月25号，执事和配偶将为这一重大事工一起祷告，建立共识。请在祷告中纪念这一次聘牧建堂的研讨会。此外呢，就是本周礼拜五10月24号晚上的5点半，全教会呢有感恩聚餐，请大家带上菜，带上自己的一拿手菜呢，一起来参加。晚上5点半开始。还有，因为奉感恩节呢，本周四晚的呢祷告会暂停一次。下一季的主日学呢，从下个星期10月26号开始。希望大家兄姐妹们来参加。还有呢，长执会的记录第4次和第5次长执会记录呢，在门口桌上，请大家取阅。好，下面请大家，请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在交谊厅有点心。